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宏愿就真相资料被丢弃、天目所见原因与法理切磋。真相资料被拒、被丢弃的现象令人痛心，长此下去还影响大法真相的口碑。多少人为此付出多少心血，从写稿到审稿，从编辑到制作，再到辛苦甚至冒着危险去分发，以前感到很无奈。近来师父几次给我展现了一系列景象，使我看到真相被拒的深层原因。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告诉我们，其实你们所过的关就是在去你们的魔性啊，可是你们一次一次的用各种借口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心性没得到提高，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了。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处在真相资料每一个环节的同修，对这段法能领悟多深，能做到多少，能同化多少，都和真相能否起作用、能否起到更大的作用息息相关。一、制作者的心态是最主要原因。师父最先给我展现的是真相资料制作者的心态。有人制作真相资料时心境不纯净，不在法上，有人在上网玩，有人在唱歌想私事，有人在想着自己的病业，把这样多做讲真相的事当作精进，以为这样精进病业就好得快。有人在矛盾中不是向内找，在想用人的办法对付别人，有人在生气，心在抱怨中，这样实际把做资料当成常人工作了，没有当成修炼。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样做资料次品率高，机器还容易出毛病，也就是说当时就有邪恶钻你的漏洞干扰你。可是去掉次品后，这样做出的成品去分发，还会被邪恶继续钻空子，常人接受的少，丢弃的多。制作真相资料时不纯净、不够纯善，怨气甚至其他不好的思想都是物质，都会带在真相资料的最表面， 这就是邪恶继续干扰的因素，这就是邪恶阻挡众生看真相的理由之一。常人的表现就是不想看，不想拿，甚至不屑一顾。而有同修做资料时一心在法上，把制作过程本身就当作在救度众生，纯净纯善慈悲心态下做的资料，最表面都带有这种法性的物质，邪灵烂鬼看着都害怕，都不敢靠近。这样的资料被常人接受的比例就大，起到的效果就好。二，发放者的心态，在大陆是次要原因，在海外则不能忽视。在大陆发放资料毕竟是有风险的，所以不能对此提什么要求。但是发放资料的心态越纯净，效果越好。这在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中充分体现出来，还能弥补制作者心态的不足。纯善慈悲的心态下，时常是当时就能感动常人，把人救了，高高兴兴回去看资料。当然，有同修不用真相资料，面对面讲就能救人于无形，那也是心态纯净的结果。但是不能把救人的希望都压在发放者身上，有的资料不合适面对面发放，有的地区这样做条件还不成熟，就是常人接受了回去看了，起救人作用的还是在文字的本身，真相资料的本身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心态更不容忽视。三，编辑者的心态，以前我没想到会有这个环节的原因，近来看到才发现这个深层的环节也不能忽视。个人编辑文稿时心态都很纯净，可是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时，我看到有人心态就不在法上了，都觉得自己的意见对，自己的做法好，有人只能听好话，听到不顺耳的心里不是先向内找，而是先排斥，找出各种理由给自己辩护，把不顺耳的当成干扰，借口就是我这样是对法负责。极个别的人争吵不休，互相排斥，产生严重隔阂，甚至这样编辑的真相资料，那些所有的不好的心、不好的物质都带有，不在真相资料实体和包装的最表面，而在篇幅内容的表面，邪恶会在这方面下手干扰。人虽然看不到，但是敏感的人会感觉不舒服，邪恶会加重那些不好的物质，让人看着内容心烦，不想看，放弃。有个别的编辑者长期不把这当回事儿，没有把这个环节当成修炼，还有的常听到熟人对真相资料的赞美，就更不在意工作中的实修，甚至把对资料的负面反馈都当成干扰，一律排斥。其实这种心态下编出的资料，常人不接受，不看，看不下去的比例也是不小的，而症结就出在这个环节，这是我在宏观上看到的。一份真相资料能救了人，编辑者都有一份功劳。与此相应的，一份真相资料被丢弃，如果存在上述问题，也都有编辑者的一份责任。四，写作编写者的心态。有的同修在心得中说，看到师父曾给一些弟子神笔作为法器，将来正式法用。还有同修曾经是过去的大作家，但是这些神笔在今天妙笔生花了吗？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奠定过人类文学的同修，今天达到当年的水平了吗？为什么很多都没有呢？自己写文章时心态很好，不然也写不下去，但是水平和智慧毕竟有限，在同修间帮助完善提修改意见的时候，争论是难免的，未必对方的意见就是完善的，而对方指出的问题往往就是不完善、期待完善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如果不完善，常人看着即使说不出来啥也会觉得别扭。关键是此时的心态，第一念是向内找吗？在随后的讨论中是向内找吗？是想着让人指到了这里，这里一定有问题，我该如何修正完善，还是在维护自己？把心放到如何给自己辩护上，还是心用在指责对方，挑对方的毛病，挑不出来就挑人家态度语气的毛病？ 自古文化人可能多少都有些文人相轻，都觉得自己写得好，画得好。别人给自己提意见时，第一念是向外推，找人家的毛病，眼睛盯着别人的不足。这样的心态下，就是改得很漂亮，字里行间也都带着自我的因素，因为心态没改。这种矛盾恰恰是师父给安排的提高最好最快的提高过程。只要在法上发现问题，指出来，都向内找，作品在这样的配合下会变得出乎意料的好。心性的提高伴随着水平的提高，在正视法的路上会做得越来越好，先天的能力才能越来越显露出来。其实感人的往往不是华丽的文采，而是朴实话语中体现的纯净真挚的心，所以心态是最关键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极端，看到文章的不足也不说，好好先生一团和气，好像心态很好，这也不在法上。这样放任的结果就是被常人看出一堆毛病来，叙述混乱，前后矛盾，有常识性错误，同样影响真相资料的口碑。有的真相资料做得非常好，常人争相传阅，但是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其中还是有不足，主要是心态的不足。如果大家都能把握好自己这个环节，都把自己在其中的每一步当作是修炼，时时用纯净的心态来做，也能弥补一些其他环节的不足。如果每个环节都能做到心态纯净，那就是最好的整体配合，真相资料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救度众生就会有崭新的局面。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古光的文章，重视发正念导长的现象。前几天配合外事同修请律师营救同修，忙着做事，法学的就少了，学法也没入心，就出现了发正念导长的现象，打大莲花手印时食指就合上了。出现此状态后，学法犯困，练进攻时就迷糊，昏昏欲睡，自己感觉不到那么严重，多亏在集体学法中同修们发现了，就及时的帮助我发正念清理，自己也加大力度发正念学法，很快就转变过来了。通过此事，我回想到我所接触到被迫害的同修，无论是被关押还是在病魔中的，在被迫害前几乎都有发正念导长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持续至少是一两个月，更长有半年的。其中有协调人，有技术同修，也有反迫害和讲真相走在前面的同修，给本地区的整体配合和救度众生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请有发正念导长现象的同修赶快把漏补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凡是在家个人学法练功的，要赶快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二，已经参加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的同修，要请本地学法小组的同修抽时间集体发正念，帮助清理一下。三，有项目和技术同修，把手上的忙活先停一停，如果实在停不下来，也要找一两个同修帮忙替换一下，然后加大力度发正念和学好法。四，发正念清理自己的五分钟很重要，要认真清醒的清理。发正念导长可是个大漏，如不及时解决，救人效果不好，还容易使整体出现间隔。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绝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时不要急，要有慈悲心。一次我与同修去讲真相，边走边讲，同时给人们资料护身符，有很多世人接受资料护身符，让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有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赶快退出，现在天灾人祸特别的多，说不清什么时候就轮到退出邪党组织，常念法轮大法好能保平安。因为这些灾难都是共产党迫害好人、迫害法轮功招来的天惩。也有不听的，我就用平和的语气与他说话，问他为什么，是不是看电视上宣传的天安门自焚、练出精神病、要什么跳楼啊等等，这些都是假的，是中共造谣欺骗世人的东西。谁不知道要珍惜生命，还在大众面前去自杀？除非这个人不想活了才干这种蠢事。我相信你也不会去自杀吧，活得好好的，我更不去了。因为我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很明白，练功人不能杀生。在悉尼法会讲法中也讲过，自杀是有罪的。我们的师父不厌其烦地教导他的弟子要去讲真相，就不明白真相的人，他们是无辜的被蒙骗，还要快讲快讲，尽力多救人。我要不与你讲，是我没听师父的话，也是对你的不负责任，是我的不对。你有权利拒绝，但你要不听一下就拒绝，是你对自己不负责，不给自己了解真相的机会，不给自己选择善与恶、是与非的权利。最后说动了，他拿了一份真相资料认真看去了。一天我和一同修去讲真相，来到一个卖牲畜的市场，一边走一边寻找有缘的世人讲真相给资料，世人纷纷要来看，挺顺利的。来到一个卖狗的男子身边叫了声，大哥你好，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它是佛家大法，是宇宙大法，是做人的根本，好人坏人拿它来衡量，像一把尺子一样，一量就知道了。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遇到的什么难事都能过去，还会有福报。我给了他一块护身符，他接受了，挂在车上。一会儿来了一个妇女，是他媳妇儿，一看护身符，这是法轮大法的吧？我答道，啊是的。他急忙说不要，吓得那男人忙给了我。那妇女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特邪。同修看此情景就要走，放弃他，我急忙叫他等一等，让他发正念。我调整好心态，稍等了一会儿，微笑着说，大姐你说完了吗？他说道，完了。我说，该我说了吧？他啊了一声。我不慌不忙地说，你刚才不是说共产党如何如何的好吗？你去用心地看看现在的世道，哪个当官的不贪财不受贿？高官们更不用说了，贪的钱数目特别惊人。就拿村官来说吧，给特困难还有残疾的人一点点钱，也要分点往自己兜里装，如果被给钱的户说出去，就一分钱也要不到，是不是？到处都能听到这些事，共产党拿钱给村修路啊等等，他不是真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他是借修路为自己捞一把，也是粉饰自己，给人一个假的太平世道。他看到了自己的末日了，想收买人心，他做的这些都掩饰不住他的种种罪行，他做的坏事、贪财啊、迫害法轮功啊等等都不能被忽略。他害死了好几千人，在劳教所里、监狱里打人是家常便饭，用刑戴手铐脚镣、罚站、上绳绑你等等，即使不打你，把你铐在两层的铁架床上，手摆成一字形，脚不沾地，你能坚持几天？他沉思。我又说，迫害死那么多人，还有更惨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高价，你说说这是什么事？我告诉他，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以真善人为标准，遇到问题找自己的不足，不与人争吵，更不怨别人，与人为善，这不好吗？那妇女道，好好。最后她伸出一只手说，你看这手指还不一样长呢。我接过话茬，要不我们就讲真相，发资料给有缘人看，共产党徒里边有良心的能分辨是非， 善良的不跟他迫害法轮功的从他组织里边找出来，退出党团队，不跟他为伍，等老天惩罚恶党时就是安全的，不受其害。他高兴地说，你们走吧，注意安全。还有一回出去讲真相，到邻村给很多人讲，人们拿着资料认认真真地看去了，来到一个修自行车的摊位讲，那男的张口就说反革命。当时我真想急，不给他讲了，这个可能没救了。稍等一下，调整好心态，想师父叫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在常人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这可真是的一点也不错。想到这儿，看看周围的人，我如果走了，听到这话的是人怎想啊？还能救吗？可能就毁了，得不到救了。于是我站在那儿没动，就给旁边一位讲，你看这人说的反革命，我说就是反共产党革人的命。以前土地改革，共产党革地主的命，文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革知识分子的命，八九在天安门，共产党革大学生的命，从99年开始，共产党又革法轮功学员的命，他到处革有良知人的命，我们就是反对他革人的命。人的生命是珍贵的，不能让这邪恶的共产党想革谁的命就革谁的命，说不清哪天共产党就革他的命，他还拥护共产党呢。旁边人微微一笑，明白似的，我才放心离开了。我回家慢慢的静心的想，悟道，我们遇到什么事，哪怕是不高兴的事，受屈辱时，都不要急，不要争，还要有耐心，不怕麻烦，始终要智慧的、慈悲的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尤其是做好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伟大殊胜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件大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形成整体才能多救人。最近去外地和同修小范围的交流了一下，感觉收获很大，大家都认识到在今天正法修炼时期，我们应该有更多更好的协调配合，互相取长补短，让我们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整体，做好三件事。下面是具体的经验交流。在揭露迫害方面，当地同修第一步先搜集到当地公检法的比较完整的数据库，分片区到具体的每个人身上，并且还要限时完成搜集，否则容易忘掉。后面大家在配合中就出现了奇迹，很偶然就弄到一本当地公检法机关单位的手册，一下子获得了很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工作及个人信息。具体揭露邪恶的报道，刚开始他们是从大方面去做，比如各类迫害中诉等，也有一些震慑邪恶的效果，但不明显，很难让作恶者对号入座。后来他们就有针对性的揭露恶人，不仅有力地清除了当地邪恶，而且开创了当地相对宽松的环境，比如做专门揭露当地国保队长的资料，一桩桩一件件具体详实，同时把这些揭露资料打印出来，坐车几十公里去这个国保队长的家乡到处张贴，把他做过的恶事让他父母乡亲都知道。没多久，这个国保队长就主动调离到了其他岗位，通过一个点清除震慑一个面。当地国保副队长有时见到法轮功学员会主动喊法轮大法好。在营救同修方面，举一个实例，他们当地几个同修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知道情况的同修马上通知大家一起发正念，同时通知打真相电话小组的同修密集的不停的给当地派出所打真相电话。同修说，如果派出所不放人，我们就从今天打到明天天亮。最后当地派出所所长直接打电话来说，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的韧性，我被你们打败了。几个小时后，被绑架的同修全部安全回家。在交流过程中，他们还谈到，在公安非法审问阶段，我们整体就要做出快速反应，及时上明会曝光，打真相电话和家属需要人等等，如果大家整体配合好，同修可能就出来了。如果这一阶段没做好，到检察院法院阶段再去做也有机会，
但是难度就比较大了。从另外空间看，邪恶续集的也多了，所以整体配合快速反应，通过各种方式讲真相，清除邪恶很重要。再举一个例子，是在他们当地刚刚发生的事。他们附近县刚开始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小册子，刚开始当地同修麻木不重视，后面情况升级，直接在当地县电视台公开污蔑大法，而且反复播放毒害当地民众，并且传来消息说当地610国宝要直接去当地法轮功学员家抓人。得知情况的附近地方的协调同修看到情况紧急，马上一个人去了该县，在路上又碰到其他同修，大家一起去和当地同修交流。首先从法理上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和我们自己的人心密切相关的。法理明白了，大家就配合用各种方式向当地民众讲真相，没几天这一切就消失了，像从没有发生过一样。在开创地区宽松环境方面，除了通过各种方式向当地民众用心讲真相外，他们还有一个每半个月专门针对本地区的24小时接力发正念，分成48份，每半小时一份。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半小时比较容易集中念力，首先选择比较负责的同修，由大家来认领具体时段，同时告诉他一定要在负责的时段做好，就像看天门一样，不要放过任何邪恶。在协调配合上，大家都是协调人，很多人还只是把这句话停留在概念上，他们是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比如当听到哪一个同修被绑架时，第一个知道这个情况的同修，他就是这个项目的协调人，他就会马上去通知其他同修，协调配合各种方式营救同修，其他同修就会无条件的去配合。我觉得这个经验很好，值得我们大家去借鉴。在交流中，大家也谈到协调项目和别的项目一样，要想做好，必须首先把法学好，无论每天再忙，一定要保证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学法，雷打不动。到了这个时间段，常人的事就不说了，就是大法的事，哪怕再急再大也要放下，就是静心学法，而且要入心，这是最关键的。对同修最好的提醒就是提醒他多学法多看书。
各位同修，下边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八旬老太讲真相小记》。我今年81岁了，修炼法轮功已经17年了。我讲一讲这10多年来我讲大法真相救人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买东西讲真相，开始讲真相总感觉张不开口。我发现买东西时给人讲真相很容易找到切入点。去买菜的时候，我大都是分开来买，这家买几个萝卜，那家买把葱，到了下一个小菜摊再买1块钱的香菜，边买着菜边给卖菜的讲起真相来。这些卖菜的都非常感动，有的非要再拿一把菜送给我，有时候讲得顺了，往往能买很多东西回来，用不完我就送给邻居。一次我看到一个卖菜的没有给他讲过真相，准备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在买他的土豆，挑来捡去的，我在旁边等着，用称一称才3块多钱，可他给人家拿出一张100元的票子，卖菜的说我没零钱找你，老头也确实没有带零钱，我一看就拿出零钱来说，这钱我给你垫上吧。那老头既惊讶又高兴，说着谢谢就走了。我就开始给卖菜的讲真相，卖菜的说，我知道，我遇到过好几个人给我讲法轮大法好了。我一想，这光替这个卖菜的讲真相，怎么把那老头给忘了呢？我连忙追上去给他讲。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见谁都能讲了。后来我悟到，为了讲真相去买菜，这也是有漏啊，就去掉了这一执着。对小孩讲真相，老人给小孩讲真相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小孩往往都很单纯，老人又比较慈祥，一老一少在一起很容易就把真相讲了。对小孩讲真相，话不再多，直接问他，入过少先队吗？这少先队都是骗人的，那红领巾还说是血染的，能是好东西吗？奶奶帮你把它退了啊，退了以后就变得聪明了。小孩往往都点头表示同意。我再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心里就会变得更聪明。见缝插针讲真相，我只要出去见到人就讲真相。一次遇到一个大姑娘在等车，我就问她，等车呢姑娘？她说，是，奶奶你有什么事吗？我说，你以后啊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记住真善人好，遇到困难时就念，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她笑着说，我记住了奶奶，谢谢你。我又说，你上学时入过团吧，我帮你把它退出来，现在这个邪党老百姓都骂他，老天爷要灭他，你退出了他，你就躲过这一劫了。他说，好，你帮我退了吧。这时车也来了，他上了车还跟我打招呼说，再见奶奶。女儿带我去剪头发，看着那个小师傅，我就想给他讲，可是人太多，找不到机会。一会儿我看到他进了洗头间，我就过去了。我说，小师傅多大了？他说，21了。我说，上过大学吗？他说，我只读过初中。我说，现在上初中毛毛党就让所有的学生都得入他那个团，毛毛党他是个黑社会组织，我帮你退了啊，退出来就能保平安了。他说，谢谢你奶奶，那就退了吧。我女儿在外边就喊，妈，你看你到哪儿都讲。我说，妈看着这小师傅怪好的，我就想给他说两句，说说话我心里舒服。我的电动三轮车，我有个电动三轮车，它可是我的法器，很多时候我都是骑着它出去讲真相的。要是遇到个赶路的，我过去就帮人家拉东西，拉上东西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功叫人做好人，真善人多好啊，这样讲下去没有不退的。有一个小伙子一下车发现钱被人偷了，他找人拉他，说到家再给钱，他家在哪儿？人家一听去那个地方路很难走，七拐八拐的都不愿意拉。我过去就说，我不要钱，坐我的车吧。他说，老太太，我到家肯定给你钱。我说，我不是出来挣钱的，我就是看你有点坐难我才拉你的。他坐上车我就开始给他讲，他最后说，耳听为虚呀，我对法轮功以前没有啥好印象，看来都是叫某某党给骗的，今天你给我这一讲我全都明白了，以后我会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的。给老农民讲真相，老人给老人讲真相效果也比较好，因为都是老人嘛，容易找到共同话题，特别是一些年轻大法弟子给老人讲真相的时候，要是讲不好，老年人就不接受，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还来给我讲。啥原因？就是这些老人有点固执。可是老年人对老年人就不同了，稍微讲出一点道理来，他都佩服得很。一次给一个老农民讲真相，我才 一讲王某党不好，他就嚷王某党咋不好了。以前历朝历代都得交皇粮，现在不但不交了，种地还补助钱。我说，那为啥种地的积极性都不高呢？他一瞪眼不说话了。我说，你想想，以前种地花费多少钱一袋，现在多少钱一袋？以前开始分地的时候，光种地就能养活全家，可现在年轻人不出去打工，那点地能积多大事？有孩子能上去大学吗？他嘟哝了一句，也是。我又说，你想想，你卖给他的粮食多少钱一斤，他一转手就把钱给赚了。为了控制粮价，他宁肯花高价从外国买粮，也不想让老百姓的粮价上去。他说，是这个理，我以前怎么就没听说过？我再给他讲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伟案，他那眼睛越来越有神。最后他说，大姐，你别生我的气，没想到你懂这么多呀，全都讲到我心窝里了。给老年知识分子讲真相。我不是本地人，老家在南方，还上过几年学，嫁到中原几十年，地方话我也不大会，所以我就讲普通话。我还比较注意衣着，总打扮得利利落落的。虽说只是个退休工人，可很多人都把我当成高级知识分子，这给我讲真相还真的带来很大的便利。一次给一个老师讲真相，我说，一看你就是个知识人。他说他是教师，我笑着说，没打过右派吗？他说没有。我说你还真够幸运的。他说没打成右派，可几十年来各种政治运动，老师哪能不受冲击？我说，你用某某党搞运动的观点看看今天中共迫害的法轮功是不是场政治运动。他说，哎，你还别说，我一直闹不明白，你这一句话我就清楚了，中共打击法轮功确实是场运动。我又问他了解法轮功吗？接着给他讲真相，他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也遇到过一个被打右派的人，给他一讲真相，他马上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我就说，某某党把你打成右派的阴影到现在还笼罩着你。你想想，现在那些修法轮功的知识分子跟你们当年的处境是不是一样？某某党先是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声势，让人人都仇视法轮功。可法轮功本身好不好，那能是一个政党说了算的吗？咋不让修炼法轮功的人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一下呢？这些修炼的人不听中共那一套，他们在用讲真相的形式反迫害。老弟啊，你得表个态，就咱姐俩，你就答应退出那个邪恶组织不行吗？你不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到天灭中共的时候你就躲过大劫难了。他瞅了瞅周围说，那你就帮我退了吧。给老干部讲真相。讲真相中我发现，一些中共的老干部到晚年都很空虚，别看他表面上老成持重的，内心不定有多空虚呢，无神论者到晚年也只能是这个处境吧。我问一个老干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我说，你相信人做事都有老天在看着吗？他说，我相信那干啥，我现在没有老伴了，我就想找个老伴。他看我主动跟他说话，那眼神都变了。我说，你这想法不对，七十多的人了，一个人过得轻轻松松的比什么都强，你要是找一个老伴，住房、子女、亲戚，他跟你要这要那，啥矛盾都会出来。这老年的夫妻互相能了解吗？ 那结发夫妻生活一辈子还互相埋怨呢，不找是好事，一找保证你不幸福。他脸一红不说话了。我说老年人得讲修养，讲保健，讲如何安度晚年。我这儿有个神运光盘非常好，看了后精神轻松，胸怀宽广，比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不知好多少倍，根本就没法比。后来我又见到他，他老远就打招呼，还有啥光盘没？你那光盘太好了，看了精神就是不一样。你说的真有道理，我听你的。后来我把他那个党员也给退了。给警察讲真相。一次我看有个人在学校门口接孩子，长得很魁梧，我给他个小册子，他翻了一下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说干啥的？他说我是警察。我说警察才得了解法轮功呢，不然可容易做坏事。这法轮功可……他说我姨就练法轮功。我说你姨都练，这不说明法轮功是好的吗？他又说我妈也练。我说看看你妈也练，那能不好吗？不过我看你的态度对法轮功好像不了解，是你们上级要求的吧？你怎么光听上级的不听你妈的？他脸一红没有说话。我就说那天安门自焚可是个伟案，你看那小女孩气管都切开了还唱歌，那不是假的吗？下那么大的血本栽赃法轮功，法轮功的真相可好着呢。这样一直讲到他孩子放学到了他跟前，临走他说谢谢大姨，以后我不阻拦我妈练功了。还有一次在公园，我和一个同修分头讲真相，我正在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呢，一个中年人也过来听。大学生三退后走了，那人就问我，你这法轮功真相讲得这么好，在哪儿学的？我说在家学的。他又问，你们法轮功都在哪里集会呢？我说修法轮功只修心性，想学就学，不想学就走，有本书就可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那是某某党给我们造的谣。他又问，三退了就真能保平安？我说那可是真的，人做什么事都有记录，做好事得好报，做恶事得恶报，咱中国古人都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了几千年。某某党不相信，可是很多某某党的高官可都相信着呢。他说这倒真是。我说咱娘俩见面就是缘分，你入过党吗？他说入过。我说退了吧，退了保平安。大姨给你起个化名就叫郝宇。他说好。我正准备走，他喊住了我说，你不怕我举报你吗？我说你不会举报我的，我是在救你。他说那我要真的举报你了呢？我说你不会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是个好人，你心里有善念，那举报人的人都是些傻人，只有小人才举报好人呢。他笑了，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说，你看我是警察，就是咱县公安局的。我说哦，你真是警察呀，你以后可要善待大法弟子啊，这样你就积了大德了，可千万别再随着某某党干坏事。他说大姨你多注意安全，谢谢你救度了我。这个人走后，同修就过来对我说，你先离开这儿吧，你刚才讲的那个是个警察，超过我的家。我说我已经给他讲退了，他也告诉我他是警察了，他还会举报我吗？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语的文章，我的三退服务中心。当前中 共协党最怕的就是退党，所以在中国大陆是不能挂三退服务中心牌子的。可在街头巷尾小商店里，三退在许多人心中已经扎下了根。对此我深有感触，给大家讲一讲我的三退服务中心的故事。老郑修鞋的地方，郑师傅60岁，在街边修鞋营生，人们叫他老郑。老郑人善良宽厚，轻财重德，信神佛，很同情法轮功学员。我看到老郑风餐露宿很辛苦，就把自己用的竹躺椅、一个暖瓶、两个小凳子送给他，他非常感动。我说，出门在外谁没有个难处，我能帮的尽管说，这也是师父教我们这么做的。他说，只有练法轮功的才做得到。一天天阴的厉害，下起了小雨，老郑赶紧收摊往家赶。走在半路上，雨越来越大，车突然熄火了。老郑心里很着急，一查是油箱漏油，这怎么办？他心里想起了念法轮大法好来，并喊出了声。真神奇，不知何处飞来了一个塑料瓶，解了燃眉之急。他心中不断念着法轮大法好，一边用塑料瓶接漏的油，不到半瓶油不滴了，车一下重新发动起来，一会儿就回到家了。从此郑师傅对大法更加相信了。老郑修鞋的地方每天至少有5-6个人来聊天，我想这也是我救人的好场所，只要一来了新的真相资料就先发给他们。每当看到我的身影，他们就风趣地说，法轮功又来闻见了。一天我正发着真相资料，一位正在修鞋的老年妇女说，快别发了，有警察。我一抬头，10米外停着一辆警车，旁边站着几个警察。我说，不管他，照发。我没有怕，因为心中有法。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一个不动就治万动。不一会儿警车开走了，在场的人都笑了，说，你真行，警察都听你的。退伍转业军人退党，一天上午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子，很朴实也很健谈。我向他讲了大法的美好、425上访、天安门自焚等真相后，他说，我是退伍军人，军队太腐败了，你想当官不送礼门也没有，我看不惯，地方更不用说了，这一套我看透了，不能再上当受骗了，退伍后没人管，现在费了很大劲找了个开车的事儿，养家糊口吧。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说，用化名吧。他说，化名那不是假的吗？就用真名，我叫王某某。此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送给他真相小册子、传单、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杨某60岁，团级军官转业，在时事某单位工作，来我县侍候老岳父。老人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翻身都得用人侍候。杨和妻子挑起这份重担，精心侍候老人，直到老人去世才回到时事上班。在这期间我们成了朋友，我给他讲起真相来水到渠成。他说，我过去只是听说过，也看过一点真相资料，但真正了解还算今天。这样吧，我把这个包袱卸下来，把党退了，痛痛快快去上班。他临走时特意来和我们道别，我俩的手握得紧紧的，他久久不愿离开。退休职工退党，老马是银行退休职员，很健谈，也认死理儿。开头认为法轮功就是要夺协党的权，我说，要是为权，必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明确的斗争目标，激烈的行动。法轮功425万人上访，连个标语口号都没有，只是向政府说明真相，为我们师父讨个公道，要求给我们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他若有所思。我接着说，法轮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种气功，它就是修炼， 对政治是不参与的，也没有任何诉求。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吸引了上亿人修炼，经过不厌其烦的讲真相，他终于认同了法轮大法好，退出了邪党。老刘在粮食部门退休，这天老郑给他修布鞋，我看到他就说，老妹子好面熟啊。他说，我认识你，你在某单位退休的，我认识你老伴呢，他好吗？我说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和他讲了半个多小时的真相，他都认同。他说，以前别人也和我讲过，也看过真相小册子，我赞同法轮功，都是好人呢，只是江泽民一伙给你们栽赃，你们是被冤枉的，早晚得反过来。我叫李某某，给我把团退了吧。走时我把真相小册子送给他，他身体不太好，药不离身。我说，记住，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说，就照你说的做，谢谢你。个体老板明白真相得福报，一个不起眼的精品家具批零门市越来越兴旺，本县临县的都过来批发。啥窍门？就是很多年前就明白真相，认同了大法好，他的家人亲戚甚至朋友许多人做了三退，就是他当过村支书的连姐也退了党。不仅如此，还帮我们散发真相资料，去外县送货时烧上一包真相资料。你说这样的人能不得福报吗？一天他专程登门找我说，大叔，我今天请你来了，这些年你对我帮助太大了，说什么也得去。我说，你生意好是你认同大法好，帮着弘扬法轮大法得的福报，就应得这个福，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带来的福啊。三退服务中心天天运转，在08年奥运期间，邪党像疯了一样，警车昼夜巡逻，到处设卡，一片恐怖气氛，把大街小巷所有的摊位都赶到室内去，那些没地方去的只好关门了。如遇到不听话的，不容你解释，把你的东西扔到车上拉走，再反抗就弄你去看守所。可老郑的摊位就没人动，而我们的三退服务中心依然正常运转，巡逻的车来来去去，没有一个过问的。人们问老郑，是不是有神佛保佑？老郑说，还真有，那就是法轮功，不有你不信啊。别看我们的三退服务中心没有挂牌子，无形的牌子深深印在众生的心坎里。
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以后，我多次去北京正实法，邪恶把我们列为重点，经常对我们进行非法抄家，我也多次被非法关押。由于受邪党的邪恶宣传，老公开始反对大法了，他不准我学法练功，常常骂师父骂大法，把我们三口人往外赶，不准我们在家住，更严重时到乡政府告我们，还造我们的谣。当邪恶到我们家，他趁我们不在家，主动把大法书、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录像带等让邪恶拿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他发正念、讲真相都不好使。因为丈夫三岁时公公婆婆不和就离婚了，公公一人把丈夫带大，我们心想这老人很不容易，现在老了，我们可得好好对他，弥补他对丈夫的付出，让他过点好日子，所以处处对他好，他想吃什么从来都满足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也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生怕哪儿没照顾好让他吃苦。但不管怎么对他好，他从不说大法好，也不说我们好，还常常无中生有说我们虐待他。最后我们认为他是旧势力安排起副作用的，然后开始排斥他，另外租一间房子住，离开了他。心想这种好坏不分的人真不值得对他好，心中产生了怨恨。一天看到转法轮里写道，要叫人类什么病都没有了，过得舒舒服服的，叫你当神仙你都不去了，没有病又没有苦，要什么有什么，这多好，真是神仙世界了。可是你是变得不好了，掉到这一步上来的， 所以你不会舒服的。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就唯有修炼，叫人修正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我忽然明白了，原来我对老人的善不是真善，是常人的情，在情中又怎么能救了人呢？于是我把思想归正，去掉对老人那种怜悯的心，把他当成众生，给他讲真相。平时对待他也有分寸了，我给他讲真相，语气也平和了，不再像过去那种带情的指责和埋怨。我这样和他讲大法，他也静静地听着。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答应了。再后来，我让他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他也同意了。现在他也是一名大法弟子了。选自文章《信师信法，走过关关难难》。去年秋天收完苹果，我就想，我是修炼人，应该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正法修炼时间不多了，自己又得法晚，又没文化，不能叫常人的事儿过多的耽误学法救人的时间了。再说常人60就退休，我快70了，按理也应该退了。家中常人也都告诉我别干了，并叮嘱我下年交给孩子后千万别再插手。我顺理成章向丈夫儿子做了交代，开春后剪枝施肥打药等都是丈夫一人干，过去全是我干，丈夫不干，儿子也不干。前几天我去儿子家送去自家腌的咸菜，儿子在家中冲我不高兴地说不吃，并质问我在家干什么，也不上园干活，也不接孩子。我对他说，你娘快70的人了，苹果园快20年了，园里的活都是我干，果子不熟谁也不踏到园里，两个孩子给你拉扯大都上学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交给了你，你自己想办法。说完我就去接孩子，放学了儿子也去接孩子，并对我说不用你接了。我心想正合我意，不耽误我学法的时间和精力。几天后二闺女也打电话问我在家干什么，我知道这是她哥的意思，我实话相告。二闺女支持我说，你什么也别干了，俺都挣钱，俺爹有退休金，你就歇着吧，保护好身体俺就放心。儿子的突然发难，我想作为修炼人也不是偶然的事儿，还不是情与力的考验吗？中午发正念时，我发现前面一块好似葫芦般的顽石从中间裂开。选自文章《在迫害中闯出自己修炼的路》。以前在救人的过程中，我有过好多次错失机缘的时候，有时就是感觉开不了口，有时觉得不安全，压力大，有时觉得对方不面善，一直在犹豫，还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找各种借口，总之一定是自己当时状态不好，正念不足造成的。每次错过了机缘，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就希望他们能够遇到其他的同修而明真相得救度，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同修。这些年在我回东北老家的时候，或者我去外地出差的时候，找到多年未联系的远房亲戚或同学，或者在外地遇到的有缘众生，跟他们讲真相时，发现他们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从未听过真相，更不知道三退的事情。尤其像吉林、山东、河北等地，都是同修做得非常好，救度众生力度非常大的地方。我逐渐悟到，那些人就是我的众生，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我。如果我错失机缘，不去努力救度他们，他们很可能再难得机缘得救度了。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要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有进程的，过了这个时期那就是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哪件事情没做好，没有机会再去弥补。真不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推给别的同修啊，有些时候机缘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选自文章《救度众生，不要错失机缘》。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